我们去问一个人，信仰意味着什么？那我想不同的人可能会给出不同的回答来。那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个信仰可能意味着不去做一些事情，信仰意味着不去做一些事情。那比如说有人说我信佛，那我就吃肉，我吃素。那我是伊斯兰啊，我不吃猪肉等等。那对于另外一些人呢，那可能这个信仰意味着去做一些事情。我妈以前是信佛的，但是她是不也不读佛经，也不吃素，但是她每天呢肯定要拜三次菩萨。所以对于他来讲，这个信仰呢就是拜拜，就是拜偶像。我想对于很多的这个古代的宗教信仰啊，那它可能就意味着这个一些献祭还有一些就是崇拜的一些活动。有的呢再加上一些这个你能够做什么你不能够做什么。我想这是很多的古代的信仰，在古代的信仰献祭很重要。那以色列人这个信仰也是基本上也是这样啊，在旧约的以色列人这个信仰基本上就是一个献祭，那加上一些行为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知道旧约的以色列人有这个摩西律法，那这个摩西的律法那基本上从表面上看呢就是一套献祭的系统，那么再加上一套很严格的这个行为的准则，就说你能够做什么你不能够做什么。那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这个旧约里面有几种提到哪几种祭，大家有印象吗？五种对吧，五种，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五种祭。但是我们想问的是，那信仰所涉及的，它真的就仅仅是这些很外在的、很表面的东西吗？祭物、一些外在的行为等等。我们今天就想和弟兄姐妹来一起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十二章这两节经文，我们来看一看，那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意味着什么。那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两节经文，也是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很熟知的经文之一。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说它是整本罗马书的一个枢纽，它是一个罗马书前后的一个转折，最基本上它也是罗马书这个十二章以后这几章内容的一个引言。保罗的书信有一个风格，平常的保罗的书信呢，那他前面这部分内容是比较神学，就是神学的教育的这种东西比较多一些。那后半部分呢，一般是比较应用的、比较实用的，就是应用的内容比较多一些，跟基督徒生活相关的内容多一些。那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罗马书和以弗所书。罗马书很明显，因为罗马书前十一章我们正在学罗马书，刚刚马上要学完，所以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所以罗马书前十一章它是救恩的这个神学的基础。所以这里面前十一章保罗很详尽的阐述了三个教义方面的、神学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因信称义、渐进的成圣，英文叫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渐进的成圣，就是我们的成圣是一步一步的，不是一下子的。那还有就是九章到十一章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救恩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十一章里面，保罗很详尽的阐述了基督教神学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这个救赎论的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保罗他没有写过一本专门的神学的著作。保罗是历史上公认的最伟大的神学家，但是保罗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一本神学著作。那保罗的十三封书信，每封书信都是写给教会的，写给 church， 都是教牧性的。所以保罗书信中更多的是劝勉，是勉励、鼓励、警戒、警告，那么是在生活上的应用。那即使在这本神学性最强的罗马书当中呢，那保罗依然拿出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讲应用，生活上的应用。所以这就是十二章后面之后的内容。那一开始这样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两节经文，是这个应用部分的一个引言，一个介绍。首先我们来看这一段里面一开始一个逻辑的连词，就是所以。所以这两节经文是以这个一个逻辑连词所以开始的。那么我们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那原因是什么？所以什么？什么是原因？所以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将身体献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原因在哪里？实际上这个逻辑连词，它是将这本书的前后这两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前面这个神学部分和后面这个应用部分联系在一起。所以的原因在哪？原因就在前面这一部分。或者说就是保罗在接下来罗马书十二章以后整个的这个劝勉这个应用，它是建立在他这个前面这个神学理论的这个基础之上。这是保罗的 philosophy， 保罗的逻辑。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对神学、对这个教育的这些东西不以为然，对神的话没有什么兴趣，觉得这些都是神学的东西，是神学家或者是牧师所关心的。那我一个平信徒不需要知道这些神学东西，我只需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不应该做什么，这就好了。那其实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那保罗自己并不这么认为，而且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这个对于很多的宗教，很多的其他的宗教，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我应该做什么，我不应该做什么。但这个绝不是我们基督教所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基督的信仰，我们的这个焦点永远也不是我们自己，并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做什么。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不要做这个。那我们基督信仰的焦点永远都是上帝，都是神，都是圣父，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圣灵，是我们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他的属性和他的作为。所以保罗用十一章的这个篇幅来告诉我们，那上帝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保罗讨论上帝是如何去成就，如何去安排，如何去施行这个奇妙的这个宝贵的救恩。那接下来保罗只用了四章多的篇幅来讨论我们应当怎样去行。所以保罗这个逻辑是很明显的，就说只有当你真正知道了上帝在为你做了什么的时候，那你才能够清楚你要为上帝去做什么。就只有当我们明白了我们所信仰的这个上帝，所相信的这个上帝，他是一个怎样的上帝， 他是一个怎样的神，我们才能够清楚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就只有当我们明白了上帝的旨意，那我们才能够行出上帝的旨意，这是显然的。所以这个逻辑莲子所传达的信息正是这样，就说正是因为上帝是这样这样，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怎样。而且这个其实也是保罗在这里面说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这里面我同意大部分这个现代解经家的这个观点，就是这里面更正确或者说更准确的翻译应该翻译成我因着神的慈悲去劝你们，或者说就是因为神是慈悲的所以我劝你们。这个大家比较通用的这个英文的版本 NIV 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它的翻译体现这种观点，就是NIV 的翻译是 In view of God's mercy， In view of 就是基于，因为基于，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是因为上帝是慈悲的，基于上帝是慈悲的这个事实，所以保罗劝罗马的基督徒。所以保罗为什么劝罗马基督徒，那就是因为上帝这个属性，上帝是慈悲的这个属性。那慈悲就是 mercy， 就是 mercy， 就是我们通常是翻译成中文是说是怜悯连续。那神的连续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神的连续就正体现在罗马书前十一章这个主题，就他将我们从我们的罪中拯救出来，救我们脱离死亡，赐给我们这个极大又宝贵的救恩。就是前面这十一章的核心的内容。在十一章的最后，或者说整个前十一章，正是以这个神的这个慈悲这个主题来结束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罗马书十一章，那十一章30到32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那如今因着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连续就是怜悯慈悲 mercy。 这个他们指的是犹太人，你们是就是我们基督徒，保罗说的是罗马人，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以这样，那么他们也是不顺服的，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了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要连续众人。所以我们看这两三节经文里面，这个连续、这个怜悯、这个 mercy 这个词出现多少次？出现 N 多次。那十一章在这一段接下来那几段经文，那是保罗的因着这个神的这个怜悯，因着这个神的很奇妙的恩典而发的一个颂赞。保罗说神带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曾知道主的心，谁曾做过他的谋士呢？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真是本于他，依靠他而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所以保罗因着神这样的怜悯，这样的恩典，保罗有感而发一个如此美好的一个颂赞。那诗篇103篇，诗篇103篇，大家也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诗人说那天离地有何等的高，耶华向敬畏他的人，耶华向敬畏他人所也是何等 像敬畏他的人的慈爱，因为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那东离西有多么的远，耶和华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那父亲怎样怜恤自己的孩子，耶和华也照样怜恤那些敬畏他的人。所以这里面也是提到神的怜恤，所以上帝是如此的怜恤我们，竟然将他的独生的子赐给我们，用他的生命来替换我们的生命。所以这都是因为神的这个怜恤，是怜恤我们，这是神的恩典。所以那么我们这些已经蒙了上帝怜恤的人，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行呢？这就是保罗这里面他为什么不说我弟兄们，我劝你们。保罗这里面是说，弟兄们，我因着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保罗这里面就好像就在说，弟兄们，如果你愿意为神的慈悲献上你的感恩，那么你要这样做，你不仅要用你的嘴唇去感谢他，同时你要用你的生命去感谢他。而你应该有的生命，就是你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为了回应神这样的慈悲，神这样的恩典，那我们应该怎样去行呢？我们应该将我们的身体献上。这里面将我们的身体献上，这个意思就是要向神完完全全的降服，向神完完全全的降服。那向神降服，这是我们生命属灵的生命的整个的这个生命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是我们整个这个生命，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成熟，能够长进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顺服。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我们顺服，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会有的一个挣扎，可以说这是我们每一天都会有的一个征战。我们都希望我们得蒙神的拯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得享神这个永远的福分，但是我们却经常不愿意顺服。我们没有办法去放下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祭坛上，就是将我们自己的一些身外之物放在祭坛上，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得到，放不下。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保罗在第六章里面，在罗马书第六章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六章里，这个同一个字，原文同一个字，这个献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出现了好几次。也正是在这个罗马书这个第六章出现这些献这些字的这些经文中，保罗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保罗说，将身体献上自己做奴仆，那你顺从谁，那你就是做谁的奴仆，你或者是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是做顺命，就是顺服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本质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顺服？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罪，是我们的罪，我们在罪中的这个享受，对罪中之乐的这个享受，使得我们宁可做罪的奴仆，也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 所以这是我们的症结所在。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保罗再一次要求我们基督徒要把身体献上。实际上保罗在第六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保罗在第六章接下来又说，他说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倒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你的肢体做义的器皿献给神。那么你们从前虽然是做罪的奴仆，现在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这个道理的模范，所以你们既从罪里得到了释放，那么你们现在就做了义的奴仆。那你们从前怎样将你们肢体献给这个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那现在也照样要将你们肢体献给这个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将身体献上，向神降服，这是我们生命成熟，我们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成熟的一个秘诀。舍此无他法，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另外这个献这个动词，这个原文希腊文，它这个时态的意思表明，就是说它是一个一次性的动作。我们以前提过，希腊文这个现在式它表达的意思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它这个时态它表达的是一个一次性的动作。换句话说，保罗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你不能够将你的身体献上之后又取回来。这是一次完全的永远的献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我们要一次完全的将我们自己献给神。那这里面这个身体这个词，在将身体献上，身体这个词在解经上有比较大的一个争议。那这个主要的争议就在于这个词，争议的焦点是在于这个词这里面指的是一个全人，或者说他用这个身体，用这个肉体代表我们的这个灵魂体，这个全人，那还是他仅仅指的是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这个身体肉身。那这里我想我觉得这里很显然他应该指的是我们的灵魂体，这个整个这个人。但是保罗所强调的是我们这个身体，是肉体。因为在圣经里面，当我们提到侍奉，当我们提到我们奉献，我们要爱神，所指的都是我们整个的人。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主我们的神。那保罗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也提到，我们侍奉神是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这保罗说他自己。在听代前书，那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到，用虔诚敬畏的心去侍奉神。所以所有这里面这些地方他提到的都是指的我们里面，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里面灵魂的部分。而且在第二节那保罗说每天心意更新变化，那也是指的我们内心，我们的理念。所以这个将身体献上肯定是指的将我们的整个的我们的身心灵魂体，我们的全人去奉献。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这里并没有说将你自己献上 present yourselves， 而他说的是将你的身体献上。所以我相信保罗这里面也特别的强调的是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肉身。 那保罗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身体献上？那第六章我们刚才念了很多经文，也是将你的肢体呀，就身子的每一个部分都要献给义，做奴仆。那为什么要这样呢？我想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正是我们犯罪的一个途径。我们刚才提到，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罪。那我们罪之所以能够行出来，正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这是一个途径。但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犯罪的根本的原因是我们里面的，是我们罪性，我们里面这个心里的邪情恶欲。但是将这些欲望啊付诸于实施，能够成为实实在在的行为，能够身体力行的行出来，这是身体的所做的。身体是一个途径。另外，我们知道神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按照我们的罪行来审判我们。神并不是按照我们的罪行来审判，这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至始至终的一个很一贯的一个启示。神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每一个人。所以保罗在第六章，还是罗马书第六章，他特别提到，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做王，使你这个身子来使你顺服这个身体的私欲。所以罪它是挟制了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的身体把它行出来，这就是罪行。这个罪行是神要审判。那接下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更是道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能都有的，每一个人都有的一个经历，都有的一个挣扎。保罗说，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没有的话，说明生命还是很不成熟。生命越成熟，越会有这样的挣扎。那保罗就接下来又继续阐述一番之后，那在罗马书第七章最后，保罗这个大发感慨，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取死的身体，它是倾向于罪的，倾向于去犯罪。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在保罗看来，它是我们这个成圣道路上一块很大的一块绊脚石。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又说，他说：“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自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既然我们这个身体是取死的，是倾向于犯罪的，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呢？那保罗这里说的很清楚，要把它献给神，所以让圣灵来掌管它，来管理它，那靠着圣灵来脱去我们身体这个肉体这个犯罪的倾向。那么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来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呢？那这一段这个中文翻译的不是很理想。原文其实是你将身体献上为祭，这是一句话。那接下来呢，他用三个形容词来修饰这个名词，这个祭物这个名词。所以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这样翻译，就是说你要将身体献上为祭。为祭物，那这个祭物它是活的，它是圣洁的，它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把身体要当作一个祭物来献给神。我们刚才提到过旧约的献祭是用的是献的是动物，所谓洁净的动物，牛羊啊这些东西，鸟儿。就这些献祭是先把动物杀死的， 所以就业是限的是死的动物，但是这个动物是完全的是献给神的，特别是燔祭，大家都知道燔祭是将这个动物完完全全的烧在祭坛上，彻头彻尾的五脏六腑什么都是一概不动，皮肉然后整个全部都烧在祭坛上，所以这个献祭是不仅要献祭，而且它一定是要照着摩西律法的要求去献，你不能随便献。我们刚才提到旧约是共有五种祭，每种祭的献法都不太一样的，所以只有按照律法的要求，按照神的要求去献，这个你才能够被神所接纳，被神所喜悦。所以如果我们也是祭物的话，我们也必须按照神的要求去献，不是说我们自己想怎么献就怎么献，这样我们才能够蒙神的悦纳，才能够被神所喜悦。那神的要求是什么呢？神的要求就是他首先他必须是一个祭物，那其次他必须是活的，是活的。那再次就是他必须是圣洁，是圣洁。首先他必须是一个祭物。我们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献祭，可能在电影里看过。我自己是在电影里面看的。献祭他是把这祭物通常把祭物绑好了，然后就对着喉咙一刀，把它气管切断，就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杀羊。羊这个动物是非常很奇特一种动物，很不可思议。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羊很傻，会走迷路，所以需要有牧羊人来带领。这个里面，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牧羊的人，那大家可能也听过很多牧师讲过，这个羊很傻。但这个羊不仅是傻，这羊不是一般的傻。很有意思，这个羊啊，当你杀这个羊的时候，你不需要把它捆住，你不需要把它手脚捆住，因为它根本它就不会挣扎。这个羊啊，当你杀的时候，它不会挣扎，它任凭你去杀它。他不会做任何的反抗，这羊这个动物真是很不可思议，奇特。那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将主耶稣比喻成神的羔羊，比喻成羔羊的原因之一。我想，因为羊这种动物它是绝对的圣，绝对的圣，就和神一和羊一样，和羊一样，那主耶稣也是绝对的圣，圣父神。全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首先我们是祭物，所以就说神要我们要绝对的顺服，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神的命令我们一定要绝对的去服从。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将身体献上为祭物这个意思。那另外这个祭物它必须是活的。我们刚才说过旧约所献的祭都是死的，动物必须杀死之后呢才能献。但是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个活人，所以这个祭是活的，这是个活祭，是这样吗？这个祭是活的是这个意思吗？我想这个活祭可能不是这个意思，没有那么简单。那这个活祭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可能有几点意思。就首先活祭它就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在这个祭坛上。我们在祭坛上并不限于我们今天星期天这个早上。那活祭它也意味着我们在任何的地方我们也都要在这个祭坛上，所以我们在祭坛上也绝不是我们仅仅是我们在教会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在任何的地方，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在我们的工作的单位，那些都是我们的祭坛，所以我们都要将我们自己献上献给神，成为一个为神所喜悦的一个祭。 那我们将我们自己一次完全的献上，如果我们已经把自己献在祭坛之上，我们刚才讲过，那我们就不应该再把它取下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这个祭是活的很好，因为活祭活的，它就可以侍奉神，它可以敬拜神，它可以荣耀神。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祭是活的，所以它不会像一个死祭一样，它永远待在那个祭坛上，它就有可能从祭坛上走下来。这是活祭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它是有可能从这个祭坛上走下来的。弟兄姐妹们，是不是这样？我们做过多少次的祷告，我们下过多少次的决心，我们要将我们自己摆上，我们要做更多的侍奉，我们要奉献更多，可是很多的时候都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的却由不得。所以这个祭坛太热了，这个祭坛太苦了，这个付出太大了，所以还是不要在这个地方，还是赶紧下来。所以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活祭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活人，活祭乃是意味着我们的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整个的一个生命是被基督所掌管、所支配，能够讨他的喜悦。就像保罗在更多前书说的，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的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那另外，这个祭物它不仅是活的，它也必须是圣洁，必须是圣洁。实际上，这个圣洁就是旧约献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只有这个圣洁的祭物才能够被神所悦纳。在摩西五经里面特别的规定了这个献祭的祭物的条件。我们刚才讲过，献祭有很严格的规定，不同的祭它的规定不一样。这个祭物，任何一种祭物，它的基本的一个条件，其实就是主要的要求就是这个祭物啊，一定要没有残疾，没有残疾，不能残疾。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你翻到立位记，旧约的立位记，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那在立位记的22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7到24节。立位记22章17到24节。立位记22章，我们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7到2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亚伦和他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供物，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绵羊或山羊献上。如果此方方能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凡从牛群或者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献的，所献的必须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只可做甘心祭献上，用以还愿，却不蒙悦纳。甚至损伤的，或是压碎的，或是破裂的，或是 点了的，不可献给耶和华，在你的地上也不可这样行。所以这是旧约里面献祭的条件，就是主要条件就是没有残疾的。这个没有残疾，它其实就意思就是说，这就预表着所献这个动物这个祭物一定是圣洁的，就说没有瑕疵，没有残缺。那保罗在罗马书，在罗马书第五章讨论这个婚姻，这著名的一段讨论婚姻的这个经文里面，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段里面，保罗就是借用了这个图像。用这个 picture， 那保罗提到基督是怎样的去洁净教会，使教会成为圣洁。保罗是这样说的：保罗说，说基督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一个圣洁，然后可以献给自己，献给基督，那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这个斑点、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神的时候，这个首先这个条件我们必须是圣洁。这个圣洁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所具备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品质。路加福音第二章，那个使徒约翰在出生之前，他爸爸叫撒加利亚，他当时有个祷告，他祷告中他提到，他说我们是用圣洁公义去侍奉他。所以我们侍奉的其实条件，前提条件是我们先必须圣洁的。所以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像我们这种牧者，我们最关心的，也同时也是我们的这个责任，就是要带领弟兄姐妹用圣洁的这个生命来侍奉神，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侍奉再多，如果我们生命没有成熟，我们生命中还存在很多的瑕疵、缺陷，那我们侍奉再多，我们也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首先我们必须关注的是我们内在生命的建造，我们内在生命建造，我们必须首先在神面前成为圣洁。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见主面之前，世上不可能有一个完全圣洁的人，否则这个新约保罗约书信、新约其他所有的这些书信就不会写这些书信了，如果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完全达到神的标准。但是这个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去追求的、不去操练的一个借口。所以我已经提过很多次，就是我们要在真理里面扎根，要在神的真道上要大有长进，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灵粮神的话语，努力追求，一定要有一个很 regular 的正常的一个灵修的生活。那我们今天提出这个主题，就是渴慕神的话语，在话语中成长。那我们今年我们这个主题，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做什么。前几天星期四晚上在汉林家聚会的时候，这个福利兄也提到，今年也要给一个主题，那我们要沿着这主题来发展。我想我私下里跟他们提到过，就是说今年的主题我们没有想一个新的主题，还是今年，还是今明年的主题，我们依然沿用今年的主题。对，本来这个今年因为今年我们这个建堂占了我们太多的精力，我们这个主题没有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年重新再来，真的去来 follow 这个主题。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从明年开始，我们能够认真的、系统的去读经、去灵修。这里面我找了，给大家找了一份这个读经计划。读经计划， 它是你要如果 follow 这个计划呢，它就是说你一年它是每天都会读一段诗篇或者是一段箴言，那么一年呢能够读两次福音书，其他的就是能够把整本圣经能够读一遍。所以这个读经计划，我希望从明天开始，1月1号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就照着这个咱们去做，就是你读了你就画一个勾，它底下有一些说明，大家可以看一下。好的，你如果没有读呢，今天没读完，就是转一天你就先不要，先放下，你就接着往后读，那就它你有时间了，你再把你缺的那个给补上。就是、大家希望我们能够每个人都很 faithful 的。去 follow 这个读经计划，你读了你就打勾，没读就不要打，所以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录。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能够follow 这个读经计划，每天读他这个所要求的经文，这样一年下来，我们就能够把圣经读完一遍，而且诗篇箴言能够读的还要多。这样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的生命，用神的话使我们不断的去成圣。像主耶稣基督亲口说的：“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你的话就是真理。至此，保罗提到为神所喜悦，将怎样献上我们的身体才是为神所喜悦。那么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最后，保罗说：“你们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如果看不同的英文的版本呢？你会发现这些经文的翻译各式各样，有的翻译成这个理所当然的侍奉，有的翻译成 your reasonable service， 你的和这个跟中文差不多，合理的这个服侍。那有的翻译成呢 true worship， 就是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那有的翻译成 your spiritual worship。你们属灵的敬拜，所以还有其他翻译，有各种各样的翻译，不同的翻译，好几种不同的翻译，中文和本翻译成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就你们侍奉的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是这样，这个希腊文翻译成侍奉这个字这个字既是侍奉的意思，它也是敬拜的意思，就是这个词它有两个意思，是都有，而且圣经中都会用很多。因为从圣经的这个观点来看，这个敬拜和侍奉其实是一回事。这个敬拜绝不意味着只是主日到坐在这里面唱唱诗听听道，而侍奉并不意味着只是在教会里面干活。所以敬拜和侍奉它一样，它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命的形式。那我再说一遍，这个敬拜和侍奉是一样的，它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命的形式。所以它是完全的将自己献给神，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委身，一种圣洁无瑕的一个敬虔的生活的方式。这个词的背景是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以这个会幕为中心的那种生活方式。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你们熟悉旧约的话，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是很悖逆的，以色列人一直在悖逆神。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在旷野这个40年虽然也是很悖逆， 但是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作为这个国家啊，整个这个民族在历史上他们是最属灵的一个时候，是跟神的关系最亲密的一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上帝的荣耀是一直与他们同在的，那白天云柱，夜里火柱，上帝带领他们，所以他们能够实实在在的能够感觉到啊耶和华的同在，而且耶和华也经常向他们显现，不过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在他们犯罪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个时候他们是面对的是上帝的荣耀，所以他们无论他们是匍匐敬拜神的时候，还是像祭司利未人那些人在会幕前侍奉神的时候，他们都是面对神，都是很恐惧战惊，怀着一个很敬畏的心，完全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是什么。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敬拜和侍奉是没有区别的，敬拜和侍奉没有区别，因为他们都是在面对的永生的神。你无论你是敬拜你是侍奉，神都在那儿，神的荣耀在那儿。所以人来到神面前，这是何等荣耀可畏的事情。所以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很清楚的一个，很清楚的是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与神在一起，神的荣耀在他们中间。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缺乏的正是这种认知，我们不知道神就在我们中间，我们面对的乃是永生神。就像希伯来书作者说的，我们既得了不能震怒，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耶和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太强调神的爱，我们不知道神可畏的一面，天地的宇宙的主宰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怎样的敬畏恐惧战惊来到他的面前。顺便提一下，罗马书这里的侍奉和这里面的侍奉是原文是一个字，同一个字，而中文翻译成这个理所当然，这个希腊文这个词叫logikos， 它的字根是 logic， logic。所以大家知道这英文这个 logic， 这个逻辑这个词是从古希腊文里面借过来的，它是外来词。这个词的希腊文这个词的基本的意思是推敲啊，你仔细的去推敲去琢磨，就是研究，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通常翻译成合理的，就 reasonable,rational。当然你经过仔细推敲经过仔细的想，当然它应该是合理的，应该是 make sense 的。那这个词在新约中出现的唯一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词在新约中只出现过两次，那这里面除了这里面以外，罗马书以外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彼得前书二章二节，你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这个翻译成灵这个字，灵奶这个灵这个字就是这个字。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英文版本它翻译成 spiritual worship， 就是属灵的灵里的敬拜。但是不管怎么这个词应该到底应该该怎么翻译但是就是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乃是一种神所要求的一个敬拜侍奉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就是保罗所说的，将我们的身体献上为祭，是圣洁，是活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也许这里面翻译成 true worship 就最合适，就是是真的一种敬拜侍奉的方式，是神所要求的。而真正的敬拜也的确是在灵里，我们是在真理是在灵里，在真理里面敬拜神。Worship in spiritual and truth， 和本翻译成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了保罗告诉我们，我们 怎样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方式。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乃是向神完全的降服，是将自己完完全全的摆在祭坛之上，每时每刻都想着用我们自己的圣洁的生命去侍奉神，去敬拜神，去荣耀神，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让我们一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或者一个忐忑不安的心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求你怜悯，主，我们为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主，我们得罪你的地方，我们得罪弟兄姐妹的地方，主，我们在这一年以来，主，我们都求主的饶恕，无论是我们自己意识到还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主啊，我们都求你赦免。主，我们也感谢您在过来的一年，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在我们教会一切奇妙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您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主，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主啊，我们就求您用你的话，用你的真理来使我们成圣，使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灵里面能够被同一灵所感，能够用我们圣洁的生命来服侍你，将我们的身体献上作为祭，是一个活的祭，是一个圣洁的祭，是一个你所喜悦的祭。主，愿你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这样一个祭物，也求您带领我们，让我们用这样的祭来释放你。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你把这荣耀颂赞感恩的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